好了，李师长，药已经给您敷好了。
李雪萍睁开眼睛，看了看自己脚上缠的纱布。这么快呀，谢谢你啊，张大夫。
不客气，我是专门负责您的医生，你好好的休息吧，有事儿可以随时叫我。
好的，你慢走。张希明走出了病房，晚上他回到自己的宿舍，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。他想着那个白天见过的女人李雪萍，不禁地用手紧紧地握住了自己的鸡巴，想象着自己看过的 A 片中的情景，幻想着那片中的女主角就是白天的李雪萍，开始激烈的手淫。那是他进入青春期第一次遗精后就学会的自我发泄的方式。当一股浓浓的精液喷射而出时，张希明才带着生理上的满足昏昏睡去。随后的两天，经常有市里的人来看望李雪萍。当然了，毕竟他可是一个副市长呢。当看望的人走后，张希明就来到了病房里同李雪萍聊天。这一天，张希明聊起了自己，谈到自己童年失去母爱又经常受人欺负的时候，张希明流下了伤感的眼泪。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但那却是未到伤心处。而当一个人的内心真切地受到创伤时，掉几滴眼泪岂不也是人之常情吗？话语中，李雪萍了解了张希明那令人同情的身世，不由地安慰起张希明来。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，你还年轻，又是研究生，将来的生活会好的。李雪萍一边说着，一边从身旁的皮包里拿出了一块刚买来还未曾用过的白手绢，递给了张希明。张希明无意识地接过了李雪萍递过来的洁白手绢，没有擦拭自己的泪水，而仅仅是将它轻轻地握在了手中。
是吗？
张希明低着头不经意地回答道。
但愿如此。
两人都沉寂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张希明又发话了。
对了，说说你的情况吧。
我？李雪萍问道。
对，我都把我的事儿告诉你了，你应该说说自己的事儿给我听听吧，就算是交换好了。
说实在的，其实李雪萍也很不幸，她真的特别不愿意在别人面前谈起自己的事儿。这么多年了，虽然她有个丈夫，但奈何没有又有什么区别？从结婚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了，十年中她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做一个女人可以享受到的幸福。家中瘫痪的丈夫自出事后就再也没有和她行过房，尽管她不是一个性欲很强的女人，但十年呢，独守空房十年，对一个女人来说的确有些太残忍了。李雪萍的丈夫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，他也经常感到有些对不起李雪萍，但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，老婆就是自己的，生是他的人，死是他的鬼，也就没有过多的去想这件事。现在张希明要他谈谈自己的情况，他真的不想说， 但张新明已经把他自己的身世都告诉了自己，也就实在不好拒绝。更何况这几天来张新明对他关心有加，如果拒绝的话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。于是李雪萍便将他的情况一一地叙述给了张新明听。听完了李雪萍的叙述，张新明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他用李雪萍刚才安慰自己的话安慰着他：
将来的生活会好的，一切都会好的，是吗？
李雪萍抬起头望着张新明，点了点头，没有说什么。此时他感到似乎这个世界上只有他和张新明两个人是最可怜的，但同时他也觉得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觉。他为能够认识这样一个和自己命运相似的人，并且相互坦诚吐露心声而感到高兴。
你好好的休息吧，我去忙了。对了，你的手绢。
张新明说着将手中的白手绢递还给李雪萍。你留着吧，我还有，算是我送给你的了。
那好，下回我也送你一件礼物，你可不能不要呀。当然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向你行贿的。
李雪萍点了点头，会意地笑了。张新明看着李雪萍，两个人都笑了。然而李雪萍的笑是发自内心的，真诚的，有感而生的笑，但张新明的笑却截然不同。在他甜甜的微笑下隐藏着一个可怕的念头，是那样的令人恐惧。因为张新明发现这是一个漂亮温柔的女人，但同时也是头饥渴的母兽，在她那美丽的外衣下掩饰的是沉寂多年但从未熄灭的欲火。张新明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，这个女人对他的将来发展将起到关键的作用，他不会轻易地放弃这个机会，他要紧紧地抓住她。李雪萍住院后的第七天，机会终于来了。那天晚上正好是周末，高干病房的住院病人只剩下了李雪萍一个。当然同普通百姓的病房不一样，高干病房不是经常有人去住的，只有少数市领导或市局级的离休老干部才有资格居住。张新明对晚上同时值班的两个护士李兰、张娜说：
今天晚上不忙，你们回值班室休息去吧。
两个小护士相互看了看。
这怎么行啊，那四号房的病人怎么办，要是让护士长知道了这个月的奖金就没了。
张娜说道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
李兰也同意道。
嗨，这都晚上十点了，护士长早就回家了。再说了，现在只有一个病人，用不着那么多人嘛。
那你为什么不睡啊？
张娜反问道。
哼，我当然想睡啊，经常值夜班很累人的。不过我是考虑到两位美女嘛。医学上证明女人如果睡眠不足很容易老的。
张新明故意地吓唬他们，但这倒是真的。女人如果休息不够的话的确很容易衰老，这是被医学证明了的事实。而这一句话也确实抓住了年轻女人的心理。